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很高兴今天我们有一位特别的讲员哈，我们请到这个孙通牧师啊。孙牧师在四年半以前有来过我们教会一次，我想不一次吧哈，大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记得哈，那个时候的人可能记得啊。他那个时候是从正好有一个空档的时间，从这个三井城基督教会要去这个中心堂那边侍奉，还有海外神学院，所以当中有一个空档时间，我们很高兴请到他来。那今天呢，他也是有一个空档的时间，所以我们很高兴请他来。那因为他本来在海外神学院有教书，然后呢又在那边牧会，但是他这个非常忙碌哈，然后又是因为去读博士班，所以这个生活很忙碌，但是到后来因为师母得了这个乳癌，所以不得不这个从神学院也跟教会都暂时停下来，所以现在他有一个我觉得是上帝让他休息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很高兴请他今天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信息。孙牧师是从北京来的，他是北京人，那么之后呢他在国外在这个澳洲那边求学，他是那个这个建筑工程师哈，但是后来就读了神学，在美国东部读了神学以后就开始牧会，那么本来是在这个三井城基督教会，那么刚才已经讲了后来哈，所以我就把时间直接交给孙牧师。
好，大家好，很感谢主又再次来到你们中间。我记得四年半以前，那个时候你们还在楼上那边，今天在这边也是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主，这是很感恩的一件事。好，刚才这个陈弟兄已经把我的东西该讲的都讲完了，所以我就不用再讲了多讲一点点。这个我是北京人哈，你听我讲话大概就知道哈。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很多人问我，这个你怎么信主的？那我说我信主呢很久了，这个到现在都有多少年了？30多年了。因为我很小，就十几岁的时候，我父母就带我们这个在家里就信主，所以我父母就是基督徒啊。我在我们家这边从我母亲这边已经是第五代的基督徒。到我父亲这边呢好像第三代，所以信主的家庭长大是有特别的恩典，所以神恩待我们。但是刚开始信主没有圣经的是吧，你很奇怪啊，这个所以现在我就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没有圣经的时候呢很渴慕读圣经，圣经一大堆的时候，家里圣经十几本二十本的时候就不太爱读圣经啊。不是说我哈，说普通的这个人，一般人都是这样，圣经一多了反而不读了。这个没有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借圣经读啊，所以那时候渴慕圣经神的话啊。后来就出国读书工作啊，后来神感动我，后来就做传道人。好，我不多说我自己啊，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六章，撒母耳记上第六章。我们呢我的习惯呢讲到的时候会经文会比较长，所以呢请大家呢耐心一下，我们就先读一段这个经文啊。我们整章第六章的第一节一直读到第七章的第一节。好，大家请翻到了，请听我来读撒母耳记上第六章。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非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他们说，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的送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可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 腓力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当照腓力士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所以当制造你们痔疮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清洁。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匣子里，放在柜旁，将柜送去。你们要看看，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伯什麦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你们身上；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的。腓力士人就这样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将牛犊关在家里，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痔疮像的匣子都放在车上。牛直行大道，往伯什麦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腓力士的首领跟在后面，知道伯什麦的境界。伯什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车到了伯什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那日伯什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腓力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腓力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金痔疮像就是这些，一个是为亚什突，一个是为加撒，一个是为亚什基伦，一个是为加特，一个是为以格伦。金老鼠的数目是照腓力士五个首领的诚意，就是坚固的诚意和乡村，以及大磐石，这磐石是放耶和华约柜的，到今日还在伯什麦人约书亚的田间。耶和华因伯什麦人擅关他的约柜，就击杀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伯什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腓力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叫做耶和华的胜利。讲到的这段经文特别讲到以色列人在当地的时候跟腓力士人的战争。其实人类的历史哈，说起来就是打仗的历史，所以人和人凑在一起就免不了要打一打。这个我家有，刚才这个陈弟兄没有介绍，我家有四个孩子，所以四个孩子结果呢，这屋里吵得很啊，后来就习惯了，所以耳听不见，他们吵听他们听不见。你知道我家这个只有一个儿子啊，老二是儿子啊，这个俩下边两个妹妹，这个俩妹妹呢，这个儿子和这个妹妹呢，这儿子很闷的，你知道，所以他就天天磨着我们，所以要一个弟弟。我说没有希望了，为什么呢？他这个没人跟他玩呢，这女孩子玩的东西跟他们不一样，所以他天天的逗这个两个妹妹，看着妹妹玩东西呢，他抢完了他就跑，跑完了后边就追，追完了就打，当然不是真打了，他就高高兴兴的看他们就叫，他们一叫了他就高兴了。所以这个从小就看得出来，小孩也是打 啊，当然这个真打假打的是另外一个事。这个大人呢，不是假打，不是逗着玩，对吧？那大人是什么？是真打。很多战争都是为了利益，在那里打，在那里打。那现在也有战争哈、啊，牵扯到我们美国啊，我不多说，多说了以后就莫谈国事。这个战争一打完了，总有胜的一方和败的一方，对不对？那胜的一方就要把败的一方的好东西怎么样抢走，尤其他们认为是国宝的东西怎么样抢走。这个如果你想看全世界的国宝，你去哪儿看？哇哇，有谁去过？我没去过哈、啊。哎呦，这个我很想去，以后有机会了。这个我是学建筑的，建筑系我后来毕业以后我是教建筑历史的，你知道吗？教，所以我对历史很有兴趣，对艺术也很有兴趣。但是呢，我这欧洲一直没去过，哎，就很麻烦。我教欧洲历史、建筑史的，啊，不讲这些。这个你知大英博物馆里边东西啊多到什么程度？因为200多年前啊，200-300年前的时候，英国是日不落帝国，几乎是常胜之国，好、啊、打到任何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啊，都被打败了。那打败了以后就抢东西。你知道英国大英博物馆，你去大英博物馆看到的东西不过才1/10都不到。一个英国宣教士跟我讲的。啊，他很有学问，他是这个剑桥牛津双学位，所以他后来讲中文啊，在台湾当时宣教士，后来我们碰在一起，他娶了个台湾太太啊，我们就还聊天，他就说，哎呀，你知道我们英国人的东西多到什么程度、啊、他说那个有一个大学叫做 London University 啊，英国，他里边有很多 college， 有一个叫 King's College， 他 King's College 专门是研究文化的。他说 King's College 的下边楼下那个地下室里边堆满了当年八国联军从颐和园抢来的东西，那些东西不过编了个号就搁在那边没人动的，因为没人看得懂啊，所以就搁在那边。你看那个展览不过一点点罢了，大部分东西都堆在下面。战胜国就要把战败国的国宝怎么样抢走，搬到自己的家里，虽然堆在那里心里也觉得开心。二战的时候，一次大战德国战败，法国跟德国签署这个战败协议，听说是在一列火车上啊签署的。到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把法国打败了，打败的时候法国也要签署战败协议，没想到这个他们也不是怎么找，哎，真的把当年那节火车给找着了。找着了以后呢，就让那个法国人在同样一节车厢上签署战败协议。这个法国的国宝听说被抢走了很多，抢走了很多以后呢，这个直到今天很多国宝都找不回来。今天我们讲的这一段经文里边就牵扯到一方战胜一方战败，战胜的一方把国宝抢走了，那结果是怎样呢？讲这个之前还得要先讲一点，讲点什么呢？讲点这个历史的背景。旧约圣经是一个很不太容易理解的地方，很多人很怕看旧约，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事，所以咱们讲这一段一定要先讲一讲。这一段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旷野40年完了以后，就经过约书亚带领过了约旦河，就把迦南地，俗称迦南地这一片地方，就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地方就给拿下来。拿下来以后他们就占领了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生存。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时候呢，当然还有周围很多的民族在周围的这个他们围绕着他们。 士师记里边你如果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士师记里面讲了很多他们当年的生活，也就是今天这段经文之前的那一段生活。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呢？他们的生活是一个 cycle， 就是一个循环，是一个循环再一个循环再一个循环。不同的人讲了不同的事，但是实际讲的是一样的。士师记里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循环是这样，当前一个士师死了的时候，以色列人就离开真神敬拜偶像，他们拜偶像，神就把他们交在外族人的手中，外族人就欺压他们，他们就受痛苦，他们就向神呼求说，我们太苦了，求你搭救。神就怜悯他们，怜悯他们就派了一个士师，兴起一个士师起来，带领以色列人击败外族的欺负。圣经怎么说？一定在后面有一句话，当士师活着的时候，国中太平多少多少年。那下边那句话是什么？又开始了，当士师死了以后，又来了，他们又开始啊拜偶像啊，离开神神。整个士师记里就讲的都是一样的东西，所以他们的生活其实就是这样。士师记最后讲了一句话，讲了一句话，什么话？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你就想到这个以色列人呢，没人管，就是到什么程度？那以色列百姓如此，那以色列的领袖怎么样呢？以色列的领袖也不怎么好。以色列当时领袖没有君王，对吧？但是他们的领袖呢，是这个祭司，祭司也不好。撒母耳记上一开始就讲，以色列的祭司就是大祭司，就是以利，以利还马马虎虎，但是人这个人脑子呢老了以后就糊里糊涂。圣经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你知道这个祭司是什么？圣经里的祭司是世世代代永远做祭司的，并且大祭司的儿子尤其长子要做大祭司之位，一定的，没什么好讲，这是神的规定，就是侍奉神的人是神要拣选他，要世世代代忠心在神的面前侍奉。那大祭司的儿子生下来就是大祭司，以后准备做大祭司。那圣经里怎么讲？说他的两个儿子不认识耶和华，哎，服侍神的，你想想有这样的吗？啊，我这个就像那个大祭司，就像今天牧师一样，牧师在上面讲道不认识神，你可以想象吗？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可以服侍神吗？哎，但是真的是这么回事。不多说他们两个坏事坏到什么程度了哈。完了以后，神就借着撒母耳跟这个以利讲，他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咒诅他。后来以色列人就去跟这个非利士人打仗，因为他们跟周围的民族有利益的冲突，经常打仗。这个打仗老以利去不了了，那时候他年纪很大了，八九十岁了，所以呢他就这个两个儿子出战啊，带着以色列人去打仗。你知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儿这个打仗呢也有点问题啊。当时呢这个你知道没有什么军队的，都是这个一群这个农民哈，那举着点东西就去打了，所以呢他们也心里没有底。想当年这个中国的这个八国联军跟八国联军打仗的那个义和团，喝一点浮水完了以后呢，他们就怎么样，哎呦，你们都知道哈，举着那个刀就排着队就喊刀枪不入，就过去了。完了那个八国联军那枪的哒哒哒一打，一排枪过来，呜，全部都打下去了。 那打翻了以后，他们就全都跑掉了。这个以色列人也是如此啊，他们觉得他们打这个腓力士人打不过，那打不过怎么办呢？哎，我们有东西，有好东西。这好东西是什么？约柜。约柜表明什么？约柜表明神与我们同在。那只要我们抬着约柜，就怎么样？刀枪不入。他们就抬着约柜去打仗。你说这是不是？这个是不是有点儿这个迷信呢？让人胜利的难道是约柜吗？圣经里不断的在讲，让人胜利的是耶和华神，不是约柜。他们以为抬着约柜就管用，结果战败。不但战败，大祭司的两个儿子，以利的两个儿子也死了。那当然，以色列的两个儿子在这个约柜旁边护冲着，他死了，那约柜就没人管了。那没人管了，国宝哎，人家战胜了就把国宝抢走了。约柜抢走了，以色列战败了，消息传来，老以利坐在门口那听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消息一激动，往后一仰，头摔在门槛上，当时也死了。老以利的儿媳妇听到这样的消息一激动，屈身生产，她那时候怀孕了，生出来一个儿子，生完了那个儿子他也死了。太激动悲伤，临死之前看着这个儿子，给儿子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做加伯。那加伯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 no glory， 没有荣耀。他自己做了个解释，因为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你有想过一个大祭司，这个孩子生下来做大祭司的啊，大祭司，别人叫他，哎，没荣耀的大祭司，请过来，那多难听啊！啊，一般都是把那个名字起的比较有点啊，这个鼓舞性的，没有荣耀，他让这个孩子的名字纪念他们当年怎么样的屈辱，神怎么样离开他们。约柜是什么？约柜代表神与以色列的同在。啊，对不起哈，我这个当老师当惯了。考试一下，约柜里有三样东西，来提示一下哈，要是哪三样东西？这个牧师不能讲。三样东西，第一样是什么？啊，法版。啊，第一样是法版。就是摩西在山上跟神面对面讲话，讲完了话拿下来十诫的那个法版，两块。好，第一样。第二样是什么？杖。第三个是什么呢？好，第二个是杖。什么杖？亚伦发芽的杖。那是表明什么？法版表明什么？神跟以色列民立约，就约定。那神立了约就要守约。杖是代表什么？是说神的拣选，十二个支派的约，我拣选亚伦支派、利未支派，包括我拣选亚伦的家族做大祭司。你知道那个利未支派很惨的哈，他不能做祭司的哈，只有亚伦的家、利未支派里边那个亚伦的后代才可以做大祭司，一般的利未人只能扫地。哎，你好好看圣经你就知道，这个利未人只能扫地的，就是扫地啊，准备柴啊，准备东西啊，打下手，大祭司就在那儿献祭，啊，所以这个利未人，哎，但是这个抬这个什么约柜的是利未人，啊，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不干别的，天天就是抬约柜，那不抬约柜的时候就没事干，就等着有一天抬，但是也挺倒霉的，抬着约柜的人一般死得比较快。哎，那你刚才被抢走的那个时候，他那个抬约柜的那不一定已经死了，要不死了他那怎么抢得走呢？先不讲这个。第三样东西是什么？玛拿。当 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吃天上降下来的玛拿，神给他们的粮食是从天上来的粮食，但是结果呢，神就跟这个摩西说，你把一罐玛拿收起来，所有的玛拿地今天收了，到了明天就坏了。但是这一罐玛拿神特别的保守，纪念，永远不坏，放在约柜里纪念，表明当年以色列人受过神的恩典。那这一罐玛拿如果我吃一点会怎样？长生不老。对，对不起啊，这不是圣经说的啊，我先告诉你，这是我说的，因为我要说这一段，为后边做准备。玛拿代表天上来的粮食，吃了以后，这就是神的约柜。神的约柜表明神跟他们的同在，但是被人抢走了。这一段的经文讲回到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1-9节表明以非利士人惧怕神的能力。10-18节非利士人看到了，也证实了神的作为。19-7章神的能力再一次彰显。我们先来看以非利士人看到了这个约柜怎么样。圣经里如果你看前边，有机会你回去慢慢读圣经哈。那前边的时候提到，刚才提到第一节，非利士的约柜在与神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7个月。这7个月怎么过的呢？首先他们把神的约柜呢先抬到大滚庙里边，这个你知道他们这个拜大滚哈，这个偶像，他们的这是他们的神，这个他们觉得他们靠着他们的神打败了以色列的神，既然把以色列神的东西抢来，就要把礼物献给谁？献给他们的神，对不对？这个道理上都很清楚，对不对？所以这个礼物献给神，这是一感恩呐、啊。所以今天我们得胜了，把礼物抢来的东西这个献给神。没想到他们离开了以后，把约柜搁在庙里边，没想到那大滚怎么样？2次扑倒，不知道为什么，平常也没事，但是呢，哎，约柜一放在那儿，2次扑倒。第一次扑倒呢，他们以为偶然的遇到的，所以呢，就把这个像再立起来。完了以后呢，第二天呢又扑倒，不但扑倒，头也断了，四肢也断了，都立不起来。所以这个他们就说，哎呦，这个麻烦大了。不但如此，全城的人都生痔疮，不但如此，全城的那个城的周围的田地都有老鼠。你知道老鼠多了是灾难的、啊、是见什么吃什么，把所有的庄稼都给吃光。哇，这个灾难他们觉得不行，可能就是这个约柜带来的，所以他们就把约柜送走。送到哪儿去呢？送到别的城里边。他这里边提到5个城，完了结果就是这7个月的时间就是不断送，一送到这边觉得哎挺好，战利品我们国别人的国宝我们也参观一下，没想到一到这个城里边就出事了，大家都生痔疮，结果呢这个田里都有老鼠，所有的人都很紧张，最后就是送到下一站，送到再下一站，5个城都送过了，最后他们说不行，不能再送，没有人敢要，他们惧怕神的能力。最后他怎么办？说要把这个约柜送回去。送走怎么送呢？哎，他们没办法，他们就把这个偶像，他们自己神的那个祭司啊，还有占卜算命的这些人呢，给请来，问问这些人都是神职人员呢、啊、天天跟这个神打交道啊，懂得这些道理啊。哎呀，你好好读这一段，如果你不看这些人说话是这些外邦神的祭司和占卜算命的， 你以为是牧师在讲道吗？你看他怎么讲，他说第一，你要送的时候要带礼物，礼物还要拿金子做，不能拿泥捏。那当然了，那就做成什么像啊，啊，做成这个痔疮像，做成老鼠。其实这个意思呢，这个圣经里没讲，但是我猜呢，那个意思，他们意思就是说，这个什么是灾难，这就是灾难，灾难放在车上带走了，怎么样，那灾难就跟着走了，这是一个心理作用，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所以就带走了。那这个什么呢，那你能用泥捏吗？不可以。泥捏怎么能够这个表示尊贵呢？送给耶和华神的，这是礼物啊，虽然也代表把这个灾难带走的意思，那要这个用黄金做，对吧？所以用金子做。这个完了以后呢，并且他还说到第五节的时候，他说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他说这个黄金的东西是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不是我们的神，是以色列的神。还有他在第六节的时候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你知道埃及人和法老的事是很久以前的，一两百年以前的发生的事啊。但是他在这里说，你们为什么还像当年发生的事一样呢？硬着心肠死死的拉着约柜还不撒手呢？哎呀，外邦神的祭司对这位永生神、无独一的真神、至高的真神的认识很深刻，哎，很深刻。他说你们不要跟那个埃及人学啊，埃及人法老硬着心肠的结果，自己就十个灾难临到他们，他们很惨的，你们赶紧做出一个决定送回去。当然最后呢，他们做了一个假设，七到九节的时候，我想他这个做这个假设呢，就想证实一下这些祭司们讲的话是真的。他怎么假设？第一，他说先造一个新车，不要随随便便拿一个车，表明这个尊贵哈，表明他们的心诚。第二，找两只没有负过恶有辱的母牛，这个母牛在家里，这个我们在座的可能没人养过牛哈，这个我也没养过，这个应该大概了解，这个牛在当时农业社会里边是很重要的财产，对吧？公牛是耕地的，母牛干什么？母牛是生崽的，因为生了崽以后怎么样，那个崽可以卖的，对吧？那小牛可以卖的，那卖可以赚钱的。第二，那个母牛卖了小崽以后还可以干什么？还可以牛奶，牛奶也可以卖钱的。所以母牛很少有拿母牛去拉地的，对吧？母牛都是留在家里的。因为你知道他为什么用母牛呢？因为他没有出门过，所以他不认家。你知道这个动物啊，久了以后经常出去回来出去回来，你把它丢在那边，他自己怎么样？他自己会回来的。所以如果他要是有一条公牛，他出去了，你放着他不管，他自己回来了，他不走，那怎么证实这是神的作为呢？你明白了？所以这个祭司很有意思啊，他的脑子哇想得很厉害啊。他说你要验证这是不是神的作为，拿两只母牛，从来没出门的，并且从来没有套过恶的。你知道这个动物啊，从来没有套过东西，你突然你给它套的时候它受不了的。我没养过狗，我小时候养过猫，我这看人家那个狗呢都有一根绳子哈，牵着可以走。我也呢小的时候也挺坏的，给那猫呢脖子上套根绳子，你知道这门猫从来不套过绳子的，你给它套了绳子它怎么样？哎呀它不干了，它就啊啊啊闹闹闹，最后没有成功。从来没有负过恶的母牛，你突然间给它套上了以后它会怎么样？哎呀 他会乱跑的，他不高兴啊，这玩意儿疼啊。跟你看两头，一头走这边，一头走这边，啊，两边就在那弄来弄去，他会走吗？看一看，到底是谁的作为？当年以色列人是被神用大能大力带他们出了埃及，用灾难使埃及人惧怕以色列的神。圣经里面记载，神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今天神的约柜在腓力士地七个月的时间，神的作为使腓力士人惧怕，惧怕神的能力。这个有的时候我就发现，不信神的外邦人或者是非信徒，某种程度上比信徒更惧怕这位至高的真神。有一次我碰见过一个非信徒，啊，我想你们也有这个经验。碰见一个非信徒，这个他没有信耶稣，那我们这个基督徒就应该传福音了，对吧？那我就传福音给他，说：“哎呀，你应该信耶稣啊。”他说：“你讲都很好，但是呢，我不能信。”我说：“你为什么不信啊？有什么这个不明白的？我跟你讲啊。”他说：“不是不是不是，你讲都很对，但是我不能信。”他说：“我不能信有这个原因。”因为我一旦信了以后，我很多事情不能做的，明白了哈？哦，我说那不做就不做吧。他说不行不行不行，那不做能生意的没得做吗？那我说你这样的话什么时候信呢？等我退休的时候，不做的时候咱就再信。哎呀，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懂得，他如果信这位神，他就不可以做这样的事，因为他对神有一股敬畏的心。我刚才我来你们教会啊，虽然你们人不多，但是都很好。我听说过一个这样的教会，一个教会呢人倒是挺多，教堂也挺大，但是呢很多人进来了以后呢，啊，第一要不然迟到，那早到的人呢来了以后就打招呼：“哎，某某弟兄啊，听说这个 Sears 大减价，要不要一会儿我们这个全家聚会结束我们去 shopping。”那边就说了：“啊，某某太太啊，这个好久不见了，嘿，这个我们聚会结束以后到哪去吃啊？”你知道啊，这个聚会之前的时候底下那个声音呢像菜市场一样，所以那个主席上台的时候，请大家低头默祷，预备我们的心，开始聚会，要大声说。为什么呢？这个要不然他们底下都不停啊。最后有一个那个，因为你这个有时候讲牧师讲的有时候不管用的，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哈，刚才我冲着前看没往后看。这个有很多教会是聚会都唱到这个唱诗到最后一首的时候他才来，所以唱第一首的诗歌的时候才一半呢。呀，所以很多的都是这样，你讲的是没有用的，牧师讲也没有用。最后那个有一个执事就很生气呢，就用那个 transparency 啊，用那个投影机，就打了一个投影片。他就是每十五分钟之前就搁在聚会十五分钟之前，肃静默祷。嘿，没想到这个东西还挺管用的。挺管用，为什么呢？那些人呢进来还是想讲话，一看，哎呦，肃静默祷，哦，这是神的地方，这是敬拜神的地方。好，嘘， 管用，声音小了很多。很多的时候，我说不是绝不绝对的，很多的时候，不信神的那些人，反而对我们相信的神更敬畏。神的作为得到了证实，牛直行大道，一面走一面叫。直行大道就是两头牛没有往左右跑，直着往前走，不但走还一边走一边叫，我来了，我来了。你知道牛拉车从来不出声的啊，人的这个几样东西是最受不了的，其中一样坐牛车，对吧？你想它快它不会快的，它慢慢走，高兴了它在那儿吃点草，不高兴了你拍它它也不走。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以色列人的境界去。那个不偏左右，后来怎么说？非利士人的首领跟在后边。一上来我就讲了，非利士人是战胜者，非利士人应该趾高气昂地走在前面，但是没有，他们跟在后边。战胜者跟在后边反而像战败者，他们把神的约柜送回去，抢来的战利品，别人的国宝送回去。神的荣耀也回到了以色列。那个时候圣经说是收麦子的时候，收麦子的时候大概什么时间？那五六月份的时候，天气暖和，大家都在那里忙着收麦子。收麦子，农业社会很多人的，全家大小老老少少都在地里忙。圣经里下面说告诉我们，当时有五万人在那个地方，很多人呐。你想想一下，正好我在底下低着头干活，突然间听到声音，那个牛的叫声，抬头一看，哇，远远有一辆牛车过来，牛一边走还一边叫，牛车上放着金光闪闪的，因为那个约柜是包金的，神的约柜。当年打仗的时候我们见过，七个月前我们见过，现在回来了。哇，你看到的时候，你是以色列人的话，不热血沸腾，立刻把东西放下，怎么样，就去迎接神的约柜。神的约柜被抢走的时候，以利的儿媳妇说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但是约柜回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又回到以色列。他们都看见了，他们献祭给以色列的神。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非利士人还有以色列人通过牛车都证实了这是神的作为。基督徒有的时候免不了会怀疑神的作为，对不对？有人点头，有人不好意思，其实这个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们祷告得不到答应，没有立刻的答应，对吧？我们有的时候希望得到一样东西，或者是希望病得好，神不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怀疑神的作为在哪里呢？这是很正常的。但有的时候我们应该给神一点时间，看一看神到底怎么样带我们走。这个我在教会牧会的时候啊，我牧会前前后后有1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什么事都遇到。 这个有一个弟兄打个电话来，他说：“哎，牧师啊，我有个事，我问你什么事啊？”他说：“这个最近呢，我要找工作。”我说：“好啊，那找到了没有？”“啊，找到了。”我说：“好啊，感谢主。”他说：“这个，但是我现在有两个 offer。”哇！我说：“人家都找不到啊，你还有俩 offer 啊？”啊，是啊。他说：“这俩 offer 呢，我决定不了，你帮我想想。”我说：“怎么样？”他说：“这个一个 offer 呢，钱多，但是工作时间长。这个礼拜周末呢，礼拜天呢，也要加班，那讲好的。所以以后来教会呢，什么查经班呢，这个就希望不大了。”哦，我说：“那另一个呢？另一个工作呢，钱少，但是呢，工作时间呢，到点下班。”牧师啊，你说让我选哪一个好呢？这个真麻烦呢。你说这当牧师的啊，做这个决定不容易给的，这个东西弄错了，可是这人家会埋怨我的。这个我也说不出来。哎，我说这样吧，你也祷告。他说：“我也祷告啊，那神也没告诉我呀。”我说：“这样，你给神一点时间好不好？你跟你的太太一起祷告，我也为你这事情祷告，看看神怎么样带领。你不是还这个没有答应吗？离答应还有几天吗？在这几天里边，神可能发生一些事，让你做一个决定。好，看看神怎么样带领。”哎，过了几天，他告诉我了：“牧师，这个这几天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呢，最后决定来决定去，觉得还是不太好。我最后选择的是那个钱少的工作。”我说：“是吗？哇，那你就觉得这真的是神的带领？”他说：“是，应该是神的带领。”好，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打电话告诉我：“牧师啊，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当初真的是神的带领。”我说：“为什么？”“因为钱多的那个公司倒闭了。”他说：“感谢神，幸亏没选。”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愿意不愿意给神一点时间，看一看这个牛车是怎样走，我们跟在后边，看看神带领我们走怎样的人生道路。神的能力再一次彰显，以非利士人经历了神的大能，结果他们敬畏神，献礼物，把约柜送回去。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忘记了神的大能，虽然他们献祭给耶和华神，但是后面发生了一些很不好的事。平常这个约柜呢，在这个会幕里面，那时候还没有圣殿，在会幕里面只有祭司才能够偶尔看得到，所以呢，他们平常百姓没机会，除非有些什么事情抬出来的时候才有机会看看。这个听说，这是我编的哈，对不起啊，不是圣经说的。听说约柜里还有一罐吃的，吃了以后怎么样？哇，现在约柜放在这儿不得了，很好的机会，怎么样？别拦着我，我也要去。你知道多少个人去了吗？70个人呢。哎，70个人差不多，我们在座这么多人了吧，差不多了哈。哇，约柜不大的，约柜挺小的，就在中间，70个人拥上来。哎，你们别着急啊，我给我留点地方啊，我就爬到别人身头顶上去，给我留点。你就想想，哇，都挤在上面去了。 耶和华的约柜。圣经里明确记载，耶和华的约柜是不可以随便触摸的，不但不可以触摸，连抬约柜的利未人都不可以摸。所以约柜造的时候就有四个环在两边，所以要用大的长的杠子穿到那个环里边，完了抬约柜，不可以摸的，绝对不可以碰。圣经里明文的规定，神是圣洁的，神的东西你不可以碰的。还可以偷看的。这个有一个电影记得吗？ Indiana Jones 哈，那个电影名叫什么我都忘记了，反正我就看过那个法柜骑兵哈，专门他们那个，那是讲那个德国人去找那个约柜，对吧？说以为找到那个约柜，一扛着约柜在什么战场上就可以什么刀枪不入，对吧？所以不管他，这个他们就去找那个约柜啊哈。但那个 Jones 呢，那个主角他就找到了啊，那 Jones 真厉害，能够把约柜找着。你知道今天都找不着那约柜啊。这个那个找到那个约柜以后，那个德国人就把那个约柜打开，啊，打开那个里边他没描写里边有几样东西哈，就描写有黄金。拿那个黄金起来的时候，哇，黄金有钱了。但是没想到约柜一打开的时候，神的灵从里边出来，对吧？啊，当然那是电影了哈。这结果怎么样？就开始击杀所有周围站着人，包括卫兵，包括士兵，全部都击杀。那个时候，那个 Jones 怎么样做？他旁边有一个女的哈，那是 partner， 他跟他一块儿的。那女的，他跟他说什么？闭上你的眼睛。你知道那句话哪来的吗？哎，不是开玩笑啊，很多欧洲的很多故事电影它都跟圣经有关的，哎，都不是讲笑的。我猜没别的地方，就这段不要偷看，因为你偷看的结果怎么样？死。所以他后来就他再一睁眼的时候，他说我们赶紧走吧，因为所有的人都死了，就我们俩活着，因为我们闭眼了，所以就活着。你想想，70个人挤上去，盖儿一打开的时候，哗，约柜站在这里，周围躺满了死人，你不吓坏了？虽然你可能没有看偷看神的约柜，但是看到那个情景吓坏了。非利士人抢到了约柜，惧怕神的能力，不敢要这个约柜，把它送回去。以色列人得回了约柜，结果怎样？也惧怕神的能力，不敢要这约柜。他们讲什么？他说耶和华圣洁的神面前如何能施力呢？这约柜应该送到哪里去啊？没人敢要，这是他们的自己的国宝，哎，他们自己不敢要。神的能力在这件事上再次彰显。载着神的约柜的牛车直行到以色列的境界，表明了神的能力，告诉非利士的首领，耶和华才是得胜者。非利士人得到了约柜，不是得胜者。以色列人得回了约柜，也不是得胜者。谁是得胜者？只有耶和华神才是得胜者。就像我们今天的题目所讲的，这是耶和华的胜利。我们的主耶稣在圣经里教导我们，也让我们做得胜者。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是我们的主跟使徒约翰 哈，讲了很多的话，尤其特别讲到七个教会。他讲到七个教会有很多的吩咐，但是在每一个教会的最后，他讲了一句话。在七个教会的最后，第一个教会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我们的主就鼓励当时的信徒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起到第二个教会圣美拿的教会的时候，也鼓励他们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三个教会说加摩别加摩的教会是提到，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第四个教会也是提到，得胜的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第五个教会也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字。第六个教会也说，得胜的我要将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第七个教会同样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为什么我们的主在圣经里面不断地鼓励信徒要做得胜者？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得胜者，他得胜罪恶，他得胜死亡，天下一切权柄都归给了他，他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因为他是得胜者。所以他要求一切跟从他的信徒都要做一个得胜者，得胜这个世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什么叫做得胜的世界？虽然你的环境告诉你神已经离弃了你，得胜的世界就是你对神的信心信赖仍然坚定不移。什么是得胜的世界？得胜的世界就是虽然你的祷告得不到答应，你却仍然继续不断地呼求向他仰望，因为你将坚定地相信神没有睡觉。什么是得胜的世界？得胜的世界就是你坚定地相信，除了神给我们的，我们并不盼望别的，也不会失去我们的信心。这就是得胜了的世界的生活，这就是一个得胜基督徒的生活。虽然我们遇到困难，我们会遇到病痛，有一天我们也会面对死亡，但是我们坚定地相信一点，在困难之上是得胜了一切的掌管天地万有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死亡之上有永生为我们存留。如果我们有这样坚定的信心，我们必能够过一个得胜基督徒的生活。让我们每个人存着敬畏的心来到他的面前，来跟随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愿意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愿意用敬畏你的心来跟随你，求你与我们同在。当时你怎样把你的能力彰显，让非利士人以色列人惧怕，今天你的能力也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怀着敬畏的心敬拜你，跟随你，你把一切的好处早早赐给我们。主啊，带领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不要让我们软弱，带领我们所有的会众今后的生活， 走一条永生的道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神，我们要时时的称赞你的名，你是我们的盾牌，我们的荣耀，又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我们所倚靠的。当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全然得胜。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
站立，献上祷告。主啊，正像这首诗歌所唱的，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我们的荣耀，又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所依靠的神。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也是让我们全然得胜的神。愿世人都能够打开他们的心灵，打开他们的眼睛看见你，打开他们的耳朵来听你的话语。求你挪去一切的拦阻，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这奇异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耶稣基督里边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啊，求你让我们都有一颗愿意奉献的心，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你。我们更愿意拿出其中的一部分放在你的脚前做圣工的使用，希望更多的人也因此能够听到这美好的福音，得到这永远的救赎。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一切的活动和大家交通的时间，愿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现在是报告的时间。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或者很久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好，那第二项是服事报告。还是如果大家有需要，我们为你们祷告的话，可以在崇拜以后留下来跟同工讲，我们很愿意乐你为你祷告。第三项是退休会。我们今年的退休会是从2月19号到2月21号， 就是在春节过后的那一周的周末，还是在我们前两次去的 City Team Camp， 那边的环境也都很好，完了那边的 staff 也都会帮我们准备各样所需的食物和这个所有的 set up，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请跟张英伟弟兄联络，我们有报名表，还有各种介绍的事项。我们这次请到的讲员是从东部过来的黄小石长老，他也是在那边牧会很久的一位长老，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去。那另外还有一项是没有在上面写，就是我们有很多这个 lost and found 这个 item 在门口的那个桌子上面希望大家如果有找不到的东西的话，可以去那边找一下看看，应该都会在那边。那今天的报告事项就到这里，我们请孙牧师帮我们祝福。
好，我们一起低头接受主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
下面默祷以后散会。